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本新书。那我们今天就先不要讲盘势的东西。盘势的东西呢，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其实也有跟大家分享，在上个礼拜呢，三大指数都是下跌的嘛。那在下跌之前呢，其实我就写了一篇文章，然后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市场可能会有一个拉回的状况。那拉回的状况主要是因为之后会有一连串的这个财报的发布。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很多的市场数据出来告诉我们说，现在这个通膨的问题呢好像还是有存在着，那联准会未来呢会不会有一个紧缩的预期，在 CPI 指数 PPI 指数甚至是礼拜五发布的零售销售都还是高于预期的情况之下，未来的景气到底会怎么走。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这本书呢，就是高盛的首席分析师所撰写的进场的讯号。那为什么我之前会注意到这一本书，当然也是因为艾谢克他有推荐，就是台湾的总经大师写了非常多非常精辟的一个分析文章，来告诉我们景气的周期循环是怎么样去发展的，对于未来的行情判断我们要怎么样用总经的数据然后去做一个评估。艾谢克之前呢也有写了一本书叫做《景气循环投资》，是他的最新一本著作。那在这个里面其实我特别记得一句话，就是他告诉我们说，你应该在投资的时候要做一个主动的被动，也就是你应该面对这个景气循环的时候还是可以去采取一个进出场的策略，而不是 buy and hold 的这种策略。那在这样的一个景气循环投资之下，可以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报酬率。那他在书里面讲到的这个整个分析架构跟思考逻辑呢，跟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本进场的讯号其实有非常类似之处，所以在阅读的时候呢，我感觉又再重新的复习一下就是整个思考逻辑的一个分析架构，让我可以对于目前现在当下的这个状况呢可以更有一个掌握度跟把握度。那我们先来了解这一本书到底想要告诉读者什么，景气循环投资真的是可行的吗？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判断景气循环，要怎么样去了解这个周期是怎么形成的？其实我觉得不用把这个景气循环当作是一个非常深奥或者是非常难懂的东西，你只要去思考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是不是每一件事物它都有一个周而复始重复去更替的一个习惯跟规律，其实就是有嘛，很多事情都是在高峰跟低谷之间互相的去游荡，像我们常听到什么钟摆效应，是不是就是也是在左右之间然后不断的去做一个变动，又或者是我们常听到一些成语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是不是就是也都是呈现的一个周期循环的一个特征，告诉你说你现在虽然到了一个人生最黑暗的地方，可是你不要害怕，因为在你度过这个人生最极端最黑暗最痛苦的这个时刻，迎接你的下一件事情有可能就是更光明然后更快乐，可以让你更有希望的一个崭新的未来。所以套用到经济套用到投资市场上面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去了解说你要怎么样去应付这个周期循环，你要怎么样去处理你在这个周期循环里面所获得的讯息，跟你要怎么样去应付这些未知的风险跟掌握未来的机会，那你就可以知道要怎么样在这个周期景气循环里面去做一个投资。那在书的一开始的时候他其实也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去了解这个景气循环跟经济会有一个很大的关系。那在以前呢，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告诉我们说人都是理性的，所以你会对于你掌握的这个资讯做出非常理性跟客观的评估。照道理来说，如果市场上面每一个人真的都可以根据你所获得的资讯你所获得的数据去做出一个合理的推测的话，那每一个人做出来的判断跟你去买进或卖出的这种决策应该都是会一样的，那市场上面所有人都在做一样的事情的时候，那就不会有一个超额报酬一个获利的机会了。所以今天为什么市场上面会有超额报酬，为什么常常会有波动，为什么常常会有一个错价的机会，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市场上面除了这些理性假设跟实证的数据之外，还有很多去影响市场不一样的一些因素。那这个因素是什么？其实就是投资人的心理，他们的情绪影响他们去做出不一致的决定。所以经济学后来就衍生出了很多延伸出去的一些经济学派，比如说像行为经济学，那在书里面有提到一个是神经经济学这一门新的研究领域。那神经经济学是在讨论什么？神经经济学就是在讨论说一个决策它在大脑中是如何形成的，并且他去检视每一个人在面对一个有风险的选择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去做出我们的选择。研究的学者认为，当我们在面对一个风险事件的时候，我们回应的方式主要会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淡定派，第二种是情绪派，就是在我们面对到一个风险事件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对一个发生的可能性不高的一个新风险过度回应，但是在面对一个发生的可能性比较高，而且几乎是已经确定的风险，却有一个反应不足的情况。例如说，我们面对到股市大跌的时候，我们看到股市大跌，我们就有可能在进场的时候会变得非常的小心谨慎，不敢进场，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新的风险，我们不知道在这个大跌之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即便在一次剧烈的下跌之后，我们都知道嘛，你要再发生一个这么大的崩盘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譬如说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而爆发了这个股市崩盘，你今天要在短时间之内再复制一个这么大的崩盘其实是很难的。但是在这么大的一个崩盘之后，有一些人他就是不敢进场，他就是觉得有可能还会再跌，所以我再等一下，结果他就错失了后面这一段时间的涨幅。那在股市开始一直往上涨，然后涨到一个比较高点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又会改变他们自己的一个心态，他们开始觉得这个行情好像会继续的持续下去，所以他们开始很愿意在高点的时候去进场买股。这个时候其实他没有发现很多股票都已经估值过高了，在估值过高的时候，这个股价未来的波动性一定是会更大的，甚至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拉回的情况。可是因为他们看到股价上涨，他们已经满脑子都是一个乐观的景象，觉得这个趋势会一直延续下去，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反而比较愿意去承担风险，去进场然后去买股票。我一直认为说，大家今天在买股票的时候，虽然说现在这个趋势确实是一直在向上的一个趋势，还没有被反转，但是今天一个向上趋势的一个行情，它不见得会一直不断的持续往上，它在中间一定还是会历经一个高档拉回再高档再拉回。牛市最主要的特征是它拉回的幅度不会破它前面一个低点，而它拉回了之后再往上可以突破它上一个高点，那这样子的时候就代表趋势还在延续的嘛。可是今天如果你是买在一个比较高档的位置，那你今天在短时间之内你就必须要承担它去下跌的风险。可是有一些投资人他买进了之后，他又没有办法忍受他手上的部位在短时间之内是亏损的状态，所以在股市可能有拉回的时候，他又急着去把他手上的部位卖掉，等于是他上涨的时候他也赚不到，下跌的时候他又把他股票卖掉，然后承受亏损，到最后就是完全没有获利，甚至还是让自己的资产越来越少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今天在进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拟定策略。第一个就是你要先知道大趋势到底是怎么样，第二个就是在大趋势的情况之下，拉回到支撑的时候或许是一个比较好的买点，或者是在股价拉回的时候，你预计它下一个利多或是下一个催化剂是什么，你再把你的资金投入进去。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呢，我觉得 ARK 基金它的策略就还蛮明确的。 Cathie Wood 他之前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因为之前成长股一直有一个大幅度的回调嘛，可是他一直认为说他们今天他们的基金就是要投在这些高成长股，他看的是一个比较长期五年以上的一个长期展望，那在拉回的时候反而更激励了他去买股票逢低抄底的一个动机，因为他认为他在低档的时候去接这些股票，在未来可以帮他创造一个更好的报酬。那你今天如果也想要采用相同的策略的话，那你有没有办法跟 Cathie Wood 一样，在股市拉回的时候，你会有耐心的去等待这个市场回调到你原本的预期？那如果今天你的心态上面没有办法去承受这样子的压力，又或者是你投入了这些公司，它的不确定性是比较高的，即便它未来可以为你带来很高的报酬，但是它是有一个失败的可能性，你愿不愿意在这个价位去承担这样子的风险，还是你希望把资金投入在更稳健的标的上面？你一开始你在做一个资金配置的时候，你就要想好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才有办法去选择一个最适合你的投资组合。那回到这本书，假设我们都是一个一般的投资人，我们就是跟着景气循环去多投资，我们就是跟着长期股市的一个报酬然后去赚取获利的话，在之前介绍的书里面我们也已经讨论过，你今天用股票作为一个长期投资的选项其实是非常适合的。在我们知道股票的好处之后，我们要更进阶的去讨论，就是今天我们用股票去作为一个长期投资的一个工具，我们要怎么样去掌握周期来拟定一个更好的决策。 因为在这本书里面会告诉你，所谓的这个周期波动，它并不是完全无迹可寻的。所以如果你可以先做好准备的话，你可以去做好你的一个资产配置，你就可以去提升你的报酬率。那这个时候有些人他就会去想，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要去择时，就是我们要去选择一个好的交易时机点，然后去做一个进出场。可是我们以前看过的书不是都告诉我们说，你今天想要去做长期投资的话，择时是最没有必要的，因为股市它就是会长期上涨的。如果你想要去预测一个高低点的话，往往都会错过表现最好的那个时机点，反而赚不到应该获得的报酬。根据统计来说，1900年以来，如果你今天避开最好月份的投资人，只会在股市赚到平均每年 2% 的报酬率。可是如果你避开最差月份的投资人，你每年可以赚取大概 18% 的报酬率。那比起整个时间它都是停留在市场上面的投资人，高出 80%。 这个数字应该可以说服你，如果你今天可以掌握好周期的话，你可以帮自己创造高出 80% 的报酬率，谁会不想？所以你今天你借着对于周期的了解去避开大跌，对于投资来说一定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就是以过去的经验来看，如果今年的股市表现得非常非常差，在最糟的年份，过去呢跌幅大概就是 20% 到 40% 之间。那最好的年份大概会上涨多少？最好的年份大概会上涨 40% 到 60% 之间。所以这个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想要掌握周期的话，最好是以年为单位，然后最好是可以避开最糟的年份，然后跟去迎接最好的年份。那大家一定会说，哪有这么简单？我今天要怎么样去避开最坏的年份？我要怎么样去迎接最好的年份？第一个条件就是告诉你，最不好的年份，也就是以过去的历史来看，通常会发生在经济衰退或者是利率大幅上扬的时间点，而最好的年份通常是发生在经济扩张或者是复苏的时间点，利率通常维持比较低档的一个状况，跟估值比较低的时候。上面我们已经把几个关键字都已经讲出来了，也就是主导市场循环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包括了利率与估值，影响了未来有可能会持续的扩张还是持续的衰退，甚至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反转点。我们知道股市的股价变化取决于我们对于市场未来基本面的期待，也就是这个市场的定价是根据未来的成长率、利率、企业的营运表现来对这个股票进行估值的。那如果今天投资人开始认为说，这家公司它未来的获利会从衰退转向复苏，有可能这家公司突然获利有一个大爆发的状况，甚至是我觉得转机股通常是由亏转盈嘛，通常就会成为股价上涨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催化剂。当市场上面所有的人都对于一家公司有一个这么乐观的预期的时候，那股价就会开始提前先做出反应了，因为很多人他都想要优先布局嘛，所以就自然会推升这些股价上涨。那如果这家公司它的营运状况实际出来真的是很好，而且持续了一段时间的话，那股价当然也会持续的一直往上，直到获利成长到某一个阶段，它之前的一个基期也会慢慢的从低一直被垫到高。那基期逐渐变垫高的情况之下，企业它的成长空间也会逐渐的被压缩。那这个时候市场上面的投资人对这家公司未来的一个成长，他的预期又会开始改变了嘛，因为这家公司它的成长潜能就可能会开始慢慢的变少，那投资人也会开始慢慢的变保守。那当越来越多人又有这样子期待的时候，那股价也会开始下跌反应，所以这个也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去影响一家公司的股价。那我们今天把它放到一个整体市场好了，整体的股票市场是所有的公司它综合起来的生产力跟获利能力形成了这个市场的一个周期循环，它只是把我们本来是看个别公司然后放大到一整个市场上面而已。所以今天不管你是小的公司或者是一个大的市场，其实它的周期表现应该都是会差不多的。那一个完整的市场周期包含了熊市跟牛市，就是包含了下跌的一个趋势跟上涨的一个趋势，市场从最低点到最高点的变化，以过去的平均来看大概就是8年就是一个周期。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你今天个别的公司它的周期循环可能是会比较快的，然后比较短的，然后不断的去做一个变动。但是因为你放到整个市场的时候，因为整个市场它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主体，所以它可以延续这个趋势的时间一定是比较长的。 那相对的，我们也可以借由观察里面个别的公司，然后大到产业，然后产业的一个轮动，然后去观察整个盘势的一个变化。那接下来我们就以市场的一个循环周期，然后作为我们讨论的主轴。因为这本书里面主要还是在讲你要怎么样去判断一个市场的周期，来知道现在到底是应该进场还是出场。我们去细分这个整个市场的周期，可以把它分成四个阶段：绝望、希望、成长跟乐观。那你今天去把它投影到当下的一个股市的话，绝望期代表什么？绝望期就是代表整个股市都是处在极低点，也就是谷底的时候。这个时候投资人对于整个经济展望，所有的企业获利预期都非常非常的悲观，他们觉得今天经济就是会一直这样衰退下去，永远都好不起来了，我们又会重新的回到1930年那种大萧条时期。可是我们举2020年新冠疫情的例子，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去年2月的崩盘，其实到3月的最低点，大概是3月24号的时候，就开始变成一个 V 型反转的一个强劲反弹。这个时候就是开启了一段非常积极的一个复苏期，也就是第二个阶段，希望的阶段。在联准会的无限 QE， 然后大举的把流动性释放到市场上面，让大家去相信说这个市场上面应该不会再有一个更坏的情况了。疫情的趋缓，然后加上我们的生活逐渐的回到轨道上面，加上现金支票的发送去刺激这个消费，带动一个经济的复苏力道非常的强劲，也开启了股票市场上面非常强劲的一个反弹走势。可是从极度悲观，然后开始到这个市场上面开始有逐渐有人转向，态度变得比较乐观的时候，那复苏期呢通常也是维持比较短的。那当行情一直持续往上走的时候，一定会有越来越多本来还是维持悲观的人，他也开始慢慢的态度软化，他也开始愿意去进入到这个市场上面。在希望的阶段之后，接着就是成长的阶段。当市场周期走到这个阶段的时候，通常已经是从谷底翻扬，然后经济已经确认好转，并且开始出现企业盈余的一个成长。所以成长期呢，是可以维持最久的一个阶段，通常平均可以维持49个月，大概就是4年多吧。所以在这个阶段呢，企业的成长动能可以去持续的去推升股价上涨。但是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就是，通常大家会认为成长期应该是最好做的一个时间，然后你可以获得的报酬应该是最高的，但是其实不是。在四个阶段里面，成长期的获利大概只能排第3而已，而表现最好的通常是在复苏期，也就是在希望的阶段，跟等一下我们要介绍的乐观期，也就是最后的喷出段，当每一个人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投入市场的时候，会创造崩盘前的一个荣景。那大家听到这边的时候，有没有去思考，那现在的美股，也就是2021年7月当下的美股，到底是处在哪一个阶段？其实我们应该可以很明确的说，复苏的阶段应该已经过了，因为复苏的阶段通常维持的时间真的是比较短暂的。我们现在应该就是处于一个成长的阶段，而未来呢，这个趋势可能还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只是在这个时间点呢，你今天要去挑选的股票就不会像复苏期好像百花齐放，你随便挑什么股票都可以涨，而你是要去找基本面真的很好，获利真的有成长的公司。在这个阶段，获利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你今天在做股价的估值的时候，其实你也是会把这个获利盈余放到你的估值公式里面去嘛。譬如说我们在对一档股票进行估值的时候，你有可能会用本益比，本益比就是你股票的价格去除于你一家公司的盈余。那今天如果一家公司它的获利正处于一个成长的轨道上面，这家公司的生产力非常高，它可以去带动它的获利上涨的话，那当然这家公司的本益比市场给它的估值也会比较高。但是当这家公司的产出它开始慢慢去追上它的需求，甚至超过它的需求的时候，那它的盈余成长空间还有多少？有可能它的盈余成长性就没有这么大了，那进一步的市场就会去调低它的估值，造成股价下跌。那如果你是在后期估值高的时候才去买这家公司的话，那你就会蒙受亏损嘛。所以不是现阶段的选股难度变高，而是因为在这个成长的阶段中，大家开始去认为基本面的因素也非常的重要。过去呢，靠着本梦比去上涨的公司，它对市场上面投资人的吸引力可能没有那么高了。市场上面的投资人，他可能想要把资金放在一些更稳健的标的，更可以为他带来未来持续有现金流的公司上面。所以成长股呢，在这一段时间你会觉得比较不好做的原因，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因素。那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讨论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利率的部分。 也是造成成长股的估值回调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都知道现在市场上面的行情其实跟联准会的动作有非常大的关系，它的利率决策对于市场影响力非常大，左右所有市场上面参与者的情绪跟决策，决定说市场会往哪一个方向走。譬如说联准会在六月利率决议上面，大家就会觉得它的态度好像变得比较鹰派，有可能会提前紧缩甚至提早升息的一个预期下，就会造成市场上面比较大的一个波动。那到底升息降息对于整个市场到底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去关心利率的一个走势呢？其实就是因为利率其实是跟我们的一个消费投资有很大的关系。今天我们如果一直维持在一个低利率的环境之下，你今天如果把钱存到银行去，你只能获得一点点的利息的时候，你一定比较不会想要把钱放到银行去定存嘛，你一定是希望把这些钱放在资金更有效率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驱动投资人他可能会去做一些投资，或者是去买东西。那企业呢，当然他也会去做投资，然后去做建设，去增加他的产能。所以低利率其实就是要去驱动大家花钱消费的意愿，让景气可以越来越热络。但是这个时候又会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当景气真的热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像大家现在开始担心的通货膨胀可能就会变成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所以在通货膨胀一直持续去升高的一个情况之下，未来联准会就有可能去提高利率，因为它要去抑制通货膨胀，避免它发展到一个不能控制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为什么现在那么关心通膨的数据，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我们要借由这些通膨的数据去预测说未来联准会它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举措。你说现在要去判定通膨到底是一个暂时性的还是一个持续性的状况，是很难去做一个预判的。但是你借由每一个月提供出来的数据，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准备。那去年在前半年的时候基期都比较低，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个高通膨数据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到了下半年，因为通膨的基期开始慢慢被垫高了，如果这个通膨的数据像 CPI 啊 PPI 啊或者是 PCE 啊这些数据还是一样维持在一个这么高档的状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是应该去根据我们所了解这些事实，然后去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跟配置。但是我觉得大家现在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我觉得在现阶段联准会它可以用的方法，就是它的可用之兵真的很多。你今天在通膨还没有去失控的情况之下，它可以用很多的预防策略去引导市场，让经济持续复苏的情况之下，对紧缩政策的冲击可以尽量去减缓。因为你看过去其实都是因为过高的通膨去引起说很多急速的多次升息才是造成市场崩溃的原因，而不是就是你缓慢的升息，然后让市场开始已经有好好的准备了之后，然后它升息造成一个大的崩盘。投资人如果预见未来通膨有可能去升温，联准会有可能会采取紧缩的话，你今天在股票的选择上面就会有比较大的差异。如果今天维持低利率的情况之下，一定是利多那些科技股或者是高成长的公司，因为低利率的环境会让市场接受这些公司拥有比较高的估值，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高的估值都是建立在他们未来的一个成长跟未来现金流的一个预期之下。可是如果今天利率上升了，这些未来现金流的一个折现率也会同时提高，那今天反过来它折现到当下的这个估值水准就会变低。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市场开始比较青睐的就会是更稳健的公司，营运更稳定，现金流更稳定，有防御性质的公司，那也是最近市场上面比较青睐的类股。那如果大家有在观察的话，其实也应该都可以注意到。我们整理一下我们刚刚所说的资讯，就是在经济的周期里面，到底什么样的时间点是比较适合投资高成长股的。因为我们知道很多高成长股它都是受惠在产业面的因素，因为产业可能具有一个非常广大的成长前景，它未来的潜在市场规模是非常大的。甚至在去年以来有很多因为疫情而爆发式的需求成长，对于像远距工作啊、远距会议啊，创造了很多高成长股的一些高速飙涨的公司。但是我们不能只看那么短嘛，如果你今天只是看从2020年的疫情以来飙涨的公司，然后就认定说这些公司具有一个长期的投资价值，这样子好像也有一点太短视了。我们还是要把时间拉长，然后你把整个整体市场的一个状况纳入评估。在书里面呢，就将所有的产业跟类股分成四个群组，包括了周期性成长、周期性价值、防御型成长跟防御型的价值股。这四个群组里面呢，也分别包含了几个 产业，其中周期性的成长就涵盖了像科技股啊、工业股啊，或者是奢侈品类股。那像周期性的价值股涵盖的就是大宗商品、汽车零件跟金融股。这些周期性的产业呢，会跟着经济的一个复苏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如果我们今天去对应到去年以来的类股表现的话，科技股当然是率先创高，表现最为强势的类股。但是我们刚刚有讲到工业类股，我们以工业类股的 ETF 来看 XLI 这一档 ETF， 它最近一年是最近12个月它的上涨幅度大概是 42%， 其实它在这一年的表现是更胜于科技股的。那奢侈品类股呢，我们就以非必需消费品来看，最近一年呢也上涨了 32.4%， 其实表现的也非常不错嘛。那大宗商品、汽车或者是金融，其实在去年年底开始也有一个蛮明显的涨势，跟在这些周期性成长之后都有很不错的表现。那就是因为经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复苏，带动了这些周期性类股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如果未来经济可能真的有转弱，成长真的有趋缓的疑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资金会开始慢慢的去青睐防御型类股。我们刚刚有提到另外两个，就是防御型成长跟防御型价值股，在这个时候它的表现就会更胜于这个周期性的一些股票。他们在市场转弱的时候提供了更安全的一个资金的避风港，拥有更稳定的现金流跟股息支付，去抵消了部分股价下跌的损失，所以在这个时候资金的轮动会变得更明显。那听到这边，我们又可以再停下来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现在这个当下2021年7月，到底我们是不是应该认为说这个市场已经开始转弱了，我们需要去把我们的资金做个重新调配，将我们的资金去配置到防御型的股票上面呢？其实我认为大家真的还不用那么的悲观，因为今天在一个飙涨过后，其实拉回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能量释放，除非今天真的是经济面、基本面、形态面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转弱趋势，甚至是扭转了之前的惯性的时候，你才需要去担心，需要去做一个防御的策略。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都还是很担心，如果今天真的经济开始突然的走向衰退，如果今天熊市真的即将要来临的时候，我们又要怎么样去掌握这个熊市，为这个熊市下跌做好准备呢？所以在书中他其实也有提到，你要怎么样去判断熊市即将来临的一些特征，然后去了解要怎么样做出准备。那作者在书中把熊市分类成三种，第一种是周期性熊市，第二种是事件驱动型熊市，第三种是结构型熊市。那什么是周期性熊市？周期性熊市是最常见到的一个熊市，它是由利率的上升，市场预期因为利率的上升会造成未来利润的下滑而迎来经济衰退。我们刚刚之前也有讲嘛，利率怎么样去上升，去影响到整个市场上面投资者、厂商跟消费者的行为，影响了我们投资跟消费的意愿。那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低利率又可以再重新刺激我们投资跟消费的需求？那通常周期性熊市呢，它的跌幅大概是 31%， 维持的时间大概是两年，那你恢复的时间大概是四年。反正这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市场周期循环的一个熊市特征。那如果今天我们真的历经了周期性熊市的话，其实也不用特别的害怕，因为市场就是会一直不断循环的，也是因为不断循环，你才会有机会重新的去做一个资产的重分配，重新的去创造你的一个超额报酬嘛。那第二种熊市是什么？第二种熊市是事件驱动型熊市。事件驱动型熊市就是有可能是任何一个意外的状况去引导股市崩盘的。我觉得像2020年的新冠疫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在这个之前疫情的爆发是没有人可以预料的，然后它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效应。大家知道在美国的因为疫情而造成股市崩盘之前，其实在亚洲各国或者是其他国家都已经有一个股市崩盘的一个状况，美国其实是比较晚才发生崩盘状况的。那后来呢也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就开始做一个 V 型反转，所以现在人在市场上面的投资人，其实大家历经过2020年的情况就知道，像这种事件驱动型的熊市，它其实只是导致一个市场的短期失灵而已，所以它维持的时间是非常久的。虽然说它今天下跌的幅度跟周期性熊市差不多，大概就是 29%， 所以你会知道在 20% 的一个技术性熊市的一个特征之后，它可能还会再有一个更大幅度的下跌，但是它维持时间平均来说就是九个月，恢复的时间大概就是一年，其实是不是就还蛮符合去年以来的一个情况？ 那除了这种疾病引发的这个崩盘之外，像恐怖攻击或者是像亚洲金融危机甚至是科技泡沫，其实都是相对应的例子。那最后一种熊市其实才是最严重而且是影响最深的。为什么会有一个结构型熊市的发生？其实就是整个经济体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平衡。2008年的次贷危机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你高涨的房价在利率调升之后引发一连串的一个债务违约，资产的价格也大幅的崩盘，引发一连串的一个连锁效应。但是跟过去很多的结构型熊市不一样的地方是，联准会在2008年更加大力度，还有非常具有创造力的一些政策，让2009年之后美股从谷底翻扬，开启了一个十年的一个大牛市。可是如果你去细看整个经济体的话，你要怎么样去回到过去，其实在结构型熊市之后，你必须要花更多的力气，更长的时间。结构型熊市它下跌幅度大概也是 29% 左右，可是它的时间呢需要花费4年，而且它恢复的时间大概是8年，所以你看它恢复的时间是非常非常久的。你既然回到崩盘前的经济水准，相比于我们刚刚讲的周期性熊市或者是特定事件的一个熊市，更困难的是通货紧缩。在这些价格大幅崩跌了之后，这些厂商要怎么样去去化这些库存，你的产能过剩之后，你的债务问题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都会让企业去延缓它未来的投资。那之前呢，因为房市崩盘然后而导致违约的一些民众，他也要去降低他的消费，然后去降低他的一个债务。所以你要等到这些供需慢慢的又重新回到过去的一个平衡水准了之后，你才能去开启一个新一轮的循环。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结构型熊市它需要的时间，它需要恢复的时间比前两个熊市还要更久，因为你整个经济体基本上你就是要去打掉重练嘛。所以今天结构型熊市为经济带来这么严重的影响，我们去思考的是，这些结构型的熊市跟我们之前讲的特定事件的熊市相比的话，其实这些熊市它并不是一个很难去做观察，然后很难去预测到的一些泡沫破裂。因为你这些泡沫会破裂的原因，一定是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它的估值已经非常高了，但是因为市场上面一片乐观，所以他认为这个估值会持续的去推升下去，加上你又是用融资去购买这些资产的，所以才会更严重。但是我们刚才有讲到几个关键数字啊，今天资产的价格高估是不是可以用数据去衡量的，其实有很多的指标也会去帮你去衡量说目前市场上到底是属于高估值还是低估值，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融资的水准，现在的一个融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现在一个违约率到底是怎么样，其实也都有很多的指标可以去做一个评估。所以今天市场到底是高估值还是低估值，其实我们可以综合很多的指标去找到一个更全面的方式去辅助我们的决策。我们可以从这些指数，譬如说从基本面，然后从总体经济面跟市场面，还有从技术面跟形态面去做一个更好的判断。那作者在书里面其实也提供了几个很重要的指标去评估说现在的市场方向。那他提供的当然都是总体经济面的指标，譬如说像失业率，失业率上升就是一个很好表示说市场上面正走向一个衰退的指标嘛。你今天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人去失业，一定是因为这些厂商他可能产能过剩，他可能不需要这么多的人力去 做生产的时候，那这些人他没有了工作之后，他的所得也会降低，也会影响到消费，那消费也是经济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这个失业率呢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那还有我们刚刚像讲的通货膨胀，上升的通货膨胀就是经济衰退跟发生熊市一个非常重要的因子。那如果今天没有通货膨胀的压力的话，央行可以维持在一个更稳定的低利率环境，反而可以让这个周期去维持的更长久。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那么关注通膨这个议题，其实也是因为通膨持续上升之后，联准会它一定不得不采取一些紧缩的政策，也会造成市场上面一个比较大的动荡。那再来就是殖利率曲线，那与通膨的论点相同，就是你今天更紧缩的货币政策往往就会导致一个更平坦或是反转的殖利率曲线。我们过去也知道殖利率曲线的一个倒挂通常就是预示着市场在未来会有一个比较高的可能性下跌，现在在2000年啊或是2006年的时候都有一个殖利率反转的一个现象发生。那再来就是成长的动能处于高点， 经济成长在历经了一段时间的加速之后，它的动能开始放缓，那同样也代表有可能经济扩张可能告一个段落，它可能需要去做一个整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当然也会导致市场的一个估值回调嘛。那还有就是估值指标，高估值一定是熊市的象征，但是你要注意就是，即便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高估值的市场，但是高估值很少是崩盘的一个引爆点，它只能说在崩盘的时候通常一定会伴随着高估值，但是你一定要有其他的催化剂，然后去引发这个行情的发动。因为高估值其实是可以维持一个很长的时间的，就像我们在讲技术指标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家知道 KD 在高档的时候高于80就是处于一个超买的一个阶段嘛，但是你今天如果只是因为 KD 处在一个高档你就去卖空一只股票的话，其实往往都不会得到你想要的答案，因为 KD 在高档是可以持续去做一个钝化的。这个就是用技术指标来描述这样的状况，所以股价处于一个高估值，处于一个高 PE 的一个状况，或者是高 PS ratio 的一个状况，是不是可持续的现象？当然是可持续的嘛。那除非这个市场上面对于未来的成长的预期，或者是实际发生的一些数字，或者是实际发生一些情况，导致一个导火线，让这些公司的估值回调，这个时候市场上面才会去认知到，哦，原来过去这段时间它是真的被高估了。这个跟市场上面所有人的情绪其实也会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你绝对不要采用任何的单一指标去评断行情的一个上涨或者是下跌，因为所有的行情一定都是很多综合的因素去引发的。那这个趋势可以维持多久，那就是要看到底有多少的指标，然后多少的一些要素，然后去确认这些行情的发展，然后去支撑这个行情可以一直持续下去。那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那看这本书到底我们的用意，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其实我还是觉得跟所有的周期循环的书籍很像，就是我们今天透过这些书可以去了解过去，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书里面的一些经验去展望未来。那以进场的讯号这一本书来说，我认为它总和了经济面的因素，整个市场所有的资产，然后他们之间的一些跨市关系，那再加上一开始有讨论的心里面的影响，所以让这本书可以有一个更完整的论述，那让读者也会知道说经济是会持续去循环的。但是由于当下的环境、政府的政策或者是产业的变化，其实很难有一个固定的公式去进行经济的一个发展的预测，所以你今天还是要适时适地的去了解现在当下的一个情境是怎么样，然后去推估说未来可能的一个发展路径。所以在最后呢，这本书也讨论了金融危机之后的一个周期变化，我认为对于读者去展望未来的市场相当有帮助，包括长期维持货币宽松，然后流动性非常泛滥，促成了这个史上最长的牛市，推升许多资产价格的上涨。但是在这个中间有一个东西不一样，就是科技。科技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改变了原本的产业生态跟人类的生活与工作的模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创造了非常大的一个贫富差距，甚至是公司之间发展的一个差距。资产的价格对于财富的累积影响大于劳动的报酬，通货膨胀却维持非常低的一个水准，利率也一直维持在很低档。那我们虽然现在认为说低利率都是推升股市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反观长期来看，今天一直维持那么低利率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我们对于长期的成长仍然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那科技的演变也让这个整个市场的调整是完全追不上科技进步，这也是长期影响经济跟通膨的一个重要因素。资金在面对这样的变化的时候，就变得说它会更高度的去倚重这个市场上面大型科技股或者是高成长股的投资，所以也才让这个市场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不平衡的状况。那这样的情况我们也没有办法预期说可以维持多久，所以我觉得面对未来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未知数，但是我们也不需要抱持着过于悲观或者是特别乐观的一个看法。我一直认为说你在做投资的时候，其实采取一个中庸之道是最好去面对市场的态度，因为根据持续获得的新的消息，然后你可以去更新你自己的看法，你可以去养成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 才是你可以去做出好的决策，然后去获利的一个关键。高估值绝对是一个警讯，但是只要你可以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评估方式，你可以去避开从众效应跟追逐流行，那你就有很高的几率可以在未来去避开这个大跌的熊市，在市场回调的时候也有余裕可以去重新投入配置。所以今天我们去了解这个周期的循环，其实是帮助我们可以更理性的去思考跟面对这个市场，拟定自己的目标，然后去建构一个属于你最适合你的一个投资组合。那最后也提醒大家呢，这本书的说书呢是结合了书中的内容跟我对于目前盘势的看法以及我自己的心得，那如果大家对于这本书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去买书来看，我想你有可能会有你自己的一个心得，我也欢迎你提出来讨论。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要讨论的话题，也欢迎在留言给我评价，我会在之后的 Podcast 内容里面呢提出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边咯，拜拜。